平安，我们再来做一个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欢喜来到你的面前敬拜你。在诗篇第24篇说，谁能登耶和华的山，谁能进入他的圣所，就是守节心清的人。天父，我们真的是愿意，我们来敬拜你的时候，我们实在是存着谦卑，存着真正的悔改和信心来到你的面前，我们来敬拜你，而且是真正的来敬拜你。我们今天特别要纪念牧师，他现在是在伦敦，因为在华侨布道会年底这个学生有一个学生的福音营，牧师在那里担任讲员。我们特别为这个福音营来祷告，求主你实在是怜悯这些还在黑暗当中不知道人生的方向和意义这些年轻的学子。天父，实在很多这些学生在英国，他们来读书往往一年两年他们就必须读完回去回到中国，所以有机会听见你的福音，我们实在是求主你的圣灵在他们的心中做工，使他们能够明白所听见的话，也能够做出一个顺服的回应，愿意按着神的话所说的承认他们自己的罪，接受耶稣做他们的救主。也特别为牧师跟另外的牧者讲员他们的信息来祷告，真是求神来引导他们所说的话，实在是来宣讲一个整全的福音，一个平衡的福音，一个全备的福音，来呼召人真正的悔改，来归向神，来接受神为我们预备的救恩。我们真是求真理的圣灵赐下能力，让所有的其他的同工、小组长等等专题的讲员都能够靠着圣灵的能力来为主做见证，也求圣灵也是施恩，把悔改的心赐给这些听见神话语的人，使他们能够得着神你为我们所预备的救恩。我们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好，今天是我们今年最后一个主日，那么我们要来看一篇诗篇。这篇诗篇是在一系列从诗篇93篇到100篇之间的一首诗篇。诗篇93篇到诗篇100篇可以用一个主题来贯穿这些诗篇，那就是欢庆耶和华是君王。从93篇开始就称颂耶和华，他是宇宙的大君王。而在这些诗篇里面，神的百姓回顾耶和华拯救的行动，在他们回顾的时候，他们也思想耶和华他为什么能够以大能来施行拯救，乃是因为耶和华是宇宙的创造者。所以这些诗篇欢庆神在创造和救赎中的威严与尊荣。除此以外，在93到100篇这些诗篇里面，许多其中有不少的诗篇都是以一个呼召来赞美神作为开始。所以我们看到今天的诗篇95篇就是呼召神的百姓来赞美神，而诗篇95篇可以说是一首邀请敬拜的诗篇。从初期教会，这一篇诗篇就广泛的被使用作为一个呼召和引导来敬拜神。不但是初期的教会广泛的使用这篇诗篇来呼召来敬拜神，同时这首诗篇也是犹太人很熟悉的一段经文，因为 犹太人的安息日，他们的安息日是从星期五的日落开始到星期六的日落，所以在安息日星期五晚上会堂的敬拜，他们都是以诗篇九十五篇第七节的呼召，今日如果你听见他的声音，就不可以刚硬你的心。他们使用这句话来呼召犹太人的会众来敬拜他们的神。所以我们就来看这一首邀请来敬拜的诗篇。所以首先我们看到诗人说来吧，英文就是 Oh come、哎、我们和合本翻成来啊，其实是一个邀请，来吧，邀请神的百姓团体聚集在一起，为的是要来欢庆神的拯救，来歌唱，来赞美这位以大能施行拯救的神。然而当诗人呼召神的百姓聚集一起来欢庆的时候，在来吧这个邀请之后，诗人就使用一连串命令的语态。我们和合本没有把这个语气把它翻出来、啊、他说来吧，让我们向耶和华欢乐的歌唱，让我们向我们的拯救的磐石欢乐的大声喊叫，让我们以感谢来到他面前，让我们以诗歌或者说音乐和歌向他欢乐的喊叫。所以邀请神的百姓来聚集，然后就用一连串的让我们让我们让我们一个命令的语态来邀请啊，来吩咐神的百姓来欢庆。好，所以我们看当诗人邀请神的百姓来欢庆神的拯救，首先他说让我们向耶和华欢乐的歌唱。在希伯来原文，歌唱这个动词本身的意思是含有响亮的大声的喊叫这样的一个概念，不是只是张开嘴巴唱，是响亮的大声的来歌唱，大声的喊叫这样的概念。所以换句话说，这是出于他们心中极大的喜乐，大的喜乐所发出的一个欢乐的喊叫。一个人很高兴的时候，你看我们有时候在电视里面，如果我们的这个 Red Sox 或者 Patriot 赢了，你就看到那些疯狂啊大声的欢乐的喊叫。所以这里说让我们来向耶和华欢乐的歌唱，其实是发自于心中他们对耶和华的拯救，他们的这种大喜乐而发出的欢乐的喊叫。然后他说让我们向我们的拯救的磐石 The rock of our salvation， 我们的拯救的磐石，让我们向他欢乐的大声喊叫。再一次是说欢乐的大声喊叫，耶和华在这里被称为是我们的拯救的磐石，乃是基于在旧约里面耶和华是一位大能的战士，所以他以大能来拯救他的百姓。但是用磐石来描述，就是描述他 的拯救，他会信实可靠的来拯救他的百姓。因此诗人说让我们来向拯救我们的磐石大声的欢乐的喊叫，再一次强调他们心中的喜乐，以至于他们发出大声欢乐的喊叫。然后诗人说让我们以感谢来到他面前。我们晓得对神的拯救，我们应当做出的回应乃是用感谢作为祭来献上给他。在诗篇第五十篇，神责备他的百姓，虽然他们到圣殿来献祭，但是神对他们说，我的民啊，你们当听我的话，以色列啊，我要劝诫你，我是神，是你的神，我并不因你的祭物责备你，你的燔祭藏在我面前，我不从你家中取公牛，也不从你圈内取山羊， 因为树林中的百兽是我的，千山上的牲畜也是我的，山中的飞鸟我都知道，野地的走兽也都属我。我若是饥饿，我不用告诉你，因为世界和其中所充满的都是我的。我岂吃公牛的肉呢？我岂喝山羊的血呢？你们要以感谢为祭献与神。所以扫罗他没有听从耶和华的话，在攻打亚玛利人的时候，神吩咐所有的东西都要烧毁，他却把上好的牛羊把它带回来，他说是这些百姓要献给神的。撒母耳说听命胜于献祭。所以在五十篇的最后二十三节，凡以感谢献上为祭的便是荣耀我。因此诗人邀请他们来敬拜，邀请他们以感谢来到神的面前。然后诗人说让我们以诗歌，这个字也可以是含有用各种的乐器以及和所有的诗这些歌来向耶和华欢乐的喊叫。所以让我们以诗歌，或者让我们以音乐和歌来向他欢乐的喊叫。因此我们看到赞美和感谢是神的百姓对于神大能的拯救的行动所应当做出的一个回应，向神献上赞美，向神献上感谢。而且这里诗人的邀请让我们看见对神的赞美包含两方面，一方面对神的赞美是普遍的大喜乐，是神的百姓心中是充满了极度的喜乐，因着神的救赎带来的喜乐，以至于神的百姓热切的大声喊叫的歌唱赞美神。像这样喉咙完全被打开的响亮的高声的向拯救他们的磐石来歌唱来赞美，乃是合宜的。因为这一位拯救他们的神乃是战士，是大君王，所以配得他们把喉咙完全敞开响亮的高声的来歌颂来赞美他们的神。不但是普遍的大喜乐，而且是热切的大声喊叫来赞美神。对神的赞美也是使用所有一切可以利用的方法，各种的乐器和诗歌啊，所以我说原来这个字是含有唱诗歌，但是唱诗歌是伴随着各样的乐器。我们看到大卫设立在圣殿的敬拜，他设立歌唱的，他设立各种弹奏各种乐器的。所以在圣殿的敬拜有大响的拔，有丝弦的乐器，各样的乐器的弹奏，加上诗班来称颂来赞美。因此借着这样子一切可以利用的方法，用各样的乐器跟诗歌来表达对于救赎他们的神的爱以及忠诚。我自己很多年了，可能都已经十几年了，曾经我跟牧师在上海参加一个家庭教会的主日崇拜。那一天当我们会众一起来唱诗赞美神的时候，当在场所有的弟兄姊妹一打开口来赞美来歌唱的时候，声音之响亮几乎连屋顶都要被掀开。其实他们是在一个大楼的这个顶层，所以是像我们一样，并不是一般的那种教堂。但是在这样的一个建筑物里面，当他们唱诗赞美的神，他们的声音之响亮，在那里我觉得好像屋顶都要被掀开，他们的声音直上云霄，令我深受震撼。他们是何等热切的倾全心全力全人的向神唱歌来赞美神。但是看看我们的赞美， 我刚刚我们唱的时候，我特别也留意一下，我们是微温的，我们的声音是就是让你觉得说唱诗歌好像是一个义务。其实如果只是用微温的声音来歌唱，不是用全心全人全力打开我们的喉咙，我们真的是倾所有心中的喜乐来歌唱来赞美神，那么这种微温的歌唱赞美其实根本是失去了赞美的目的。所以其实我很多时候我真的都是倾我全人来唱，其实并不是我自己觉得自己唱声音很好听所以我这样唱，甚至其实很多时候懂音乐的人知道，有时候我还会走调，但是其实我就是觉得说我来赞美神的时候，我不能不打开我的口，不能不打开我的心，打开我的口，真的是就用我整个人来向神献上我的赞美。然后诗人呼召邀请他们来敬拜神，他提出理由，他说因为耶和华是伟大的神，是伟大的君王，超越所有一切的神之上。在这里耶和华被称为是伟大的神和伟大的君王，但是作者再加上超越所有一切的神之上。所有一切的神并不是承认除耶和华之外还有别的神存在，这是诗人他所使用的适应的语言啊，就我们说是 accommodation 的一种 language， 是一种适应的语言，是适应什么呢？是适应什么而用这个他们的语言来说话呢？古代的人他们是相信多神，而且他们相信每一个神的统治权是受到这个神所统治的区域的限制，他们不是只相信一位神，是相信有许多的神，而且每一个神有他自己统治的区域，他的统治权只是在他统治的区域之内，他不可以捞过界，别的神统治的区域是他没有权去统治的。除此以外，他们也相信这些神跟神之间他们经常彼此征战，你如果看希腊的神话就经常可以看到有这一类的故事，而他们相信有一个神是可以来得胜所有其他的神。所以诗人他是用这样的适应的语言，他来宣告耶和华是伟大的神和伟大的君王，超越所有一切的神之上。他的意思其实是说除了耶和华以外没有别的神，唯独耶和华是神，并且唯独耶和华是得胜的君王，在天上在地上唯独耶和华他是神，他是君王。所以他接下来就描述这位耶和华是怎样的一位神，是怎样的一位君王呢？他说在他手中是地的深处，山的高峰也属于他，海洋是他的，因为是他造的，是他的，并且他的手形成旱地。诗人用这样的描述在圣经里面我们经常看到，以两个极端来涵盖介于这二者之间所有的一切。所以这里我们看到他说地的深处，山的高峰，这是两个极端来涵盖所有一切其中所有的。他也用海洋跟旱地来涵盖所有一切被造之物，就好像我们在圣经里面常常看到描述当以色列百姓聚集到耶路撒冷来敬拜神，圣经的作者说从但到别示巴，因为但是最北边的一个城，别示巴是最南边的一个城，用这两个极端就涵盖所有全地在巴勒斯坦全地的人。 或者说描述所有来敬拜的，从最小的到最大的，从最小的到最大的，就涵盖全部神的百姓都聚集来敬拜神。因此这里地的深处、山的高峰、海洋还有旱地，涵盖所有一切的被造之物，这些在他的手中，这些是属于他的，这些是他的手所造的。因此耶和华是万有的创造者，并且万有都属于他，他也掌管和统治万有，维系万有。他不但是创造这个世界，他也统治这个世界，他掌管人类的历史，唯独他是伟大的神和伟大的君王。这个真理在最近真的是带给我很大的安慰，因为最近有一些事情发生，我心里面非常的忧伤，那种伤痛以及面对的艰难，实在我觉得好像让我不知道有什么盼望，就甚至到那种程度会觉得不知道有什么盼望。可是有一天在祷告当中，圣灵就对我说话，他说你不要忘记，神他仍然在掌管一切。实在我的心得了很大的安慰，或者说我就得了安慰，我真是觉得这位神他在这个世界当中，在这个宇宙当中，在人类的历史当中，他是在掌权，他是在掌权。当然他掌权是要实现他永恒的旨意跟计划，但是这个真理让我很安慰。不管这个人类的世界，不管今天在教会的里面我们有什么样的事情在发生，我们很多时候看到的是让我们伤痛，让我们觉得没有盼望，但是这位神他仍然掌权，他是良善的，他有一个良善的旨意跟目的，他一定要成就他自所这个良善的永恒的旨意跟目的。所以我们真的有安慰，这个安慰不是我们想要事情照我们所想要的去发生，乃是我们的安慰真的是在这位神，在这位神他永恒的旨意跟计划，在这位神他掌管历史，他掌管万有，他是良善的，他是要赐福给一切他所造的一切。所以就可以真正再一次奔跑这条信心的旅程。好，然而诗人在第六节再一次呼召敬拜，再一次说来吧。这个更新的呼召其实跟第一节第二节的呼召在形式上是平行的，也是先有一个邀请来吧，然后呢是三个命令的语态。我们和合本没有把这三个翻出来，他把其中两个并在一起了哈。来吧，让我们来敬拜，让我们俯伏，让我们跪下。所以是三个命令的语态，来吧，让我们来敬拜，让我们俯伏，让我们跪下。敬拜、俯伏、跪下这三个动词都是关于在神面前的降杯。敬拜、俯伏、跪下这三个动词都是关于在神面前的降杯。在希伯来文里面，敬拜这个字的意思是使自己匍匐在地。创世纪十八章，亚伯拉罕他坐在他的帐篷里，看见有三个人走过来，亚伯拉罕就和合本说匍匐在地迎接他们，但是其实就是敬拜这个字是整个人全人匍匐在地。所以这三个动词都是关于在神面前的降杯，这样公开的敬拜的行动乃是承认神的地位，并且接受我们自己的地位， 承认神的地位，并且接受我们自己的地位。当我们认识这位创造宇宙的神竟然眷顾我们这些被造的人类，就使我们谦卑在他的面前，并且这样的敬拜不单是身体俯伏敬拜，不是只是身体俯伏，不是只是身体跪下，这样的敬拜在身体跪下身体俯伏的时候，思想和意志也俯伏在神面前降服于他。我们知道所有外在的，即使是好看起来是一种降卑的行动，如果没有内在真正的降卑配合，那都是虚假的。很多基督徒祷告一定是跪下来祷告，但是你可以跪在地上祷告，你的心是骄傲的，是不肯降服的，是以自我为中心的，你就是跪着祷告，这种祷告也不是真正的谦卑。所以犹太人的祷告其实是站着祷告，他们是站着两手伸开向天来祷告，表明他们是向神来献上他们的祷告。当然在他们畏罪忧伤的时候，他们也是跪在神的面前，俯伏在神的面前，表明他们在神面前真正的降卑。在这里诗人说，我们跪在造我们的耶和华面前，这里造我们乃是说耶和华是以色列的创造者，但是这个耶和华是以色列的创造者不是指神创造人类的创造，而是指耶和华创造以色列成为一个国家。因为原先雅各约瑟首先下到埃及，然后雅各的全家70个人下到埃及，这只是一家人，但是在埃及他们生养众多，于是成了一大群的百姓。然而即使是一大群的百姓，他们在埃及是奴隶，他们身份是奴隶，他们是埃及人的奴隶，因此耶和华用大能拯救他们脱离为奴之地，救他们脱离为奴之地，领他们出埃及，然后领他们到西乃山，在那里耶和华向他们显现，跟他们立约，他要做他们的神，他们要做他的百姓，于是以色列国因此就成立了，他们脱离为奴之地独立了，神做他们的神，也就是神做他们的君王，他们做神的百姓，于是这个国家就诞生了。所以诗人说，让我们在创造我们的神面前跪下谦卑来敬拜他。然而诗人也照样提出理由，他说因为他是我们的神，我们是他草场的羊，在他的手中，其实是我们是他草场的百姓，是在他手中的羊。好，这个羊是在后面，他把他羊跟他的百姓，我们和本翻译把它颠倒，因为草场当然是跟羊连在一起，但原来是我们是他草场的百姓，我们是他手中的羊。耶和华是我们的神，表明耶和华不但创造以色列国，而且他是跟他们立约的神，所以耶和华是我们的神，强调耶和华是以色列立约的神。在这个立约的关系之下，耶和华把他自己委身来做他们的神，这是我们新约也是如此。有时候我真的是想，神把他自己委身做我们的神，我们这些立约的百姓是怎么来回应他，我们却不把我们自己委身来做他的百姓。所以耶和华是我们的神，他是我们立约的神，把他自己委身做以色列的神。他既然是以色列人立约的神，把他自己委身做他们的神，他也就成为他们的牧者。他既然是他们的牧者，以色列百姓就是他草场的百姓的羊，或者说是他草场的百姓。他草场 his pasture， 这个是要描述他的供应，他的供应是充分足够的，打 大卫写诗篇二十三篇，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致缺乏，他领我到青草地，使我躺卧在可安歇的水边。神的供应是充分的、充足的、充分足够的。大卫说，我必不致缺乏，所以我们是他草场的百姓，而且我们是在他手中的羊，在他手中的羊是表示他的眷顾，他眷顾他的百姓，他施恩来眷顾他们。但是接下来第七节的后半一直到第十一节，我们看到似乎整个诗篇转调了，变调了。这个调是调子的调，你唱诗歌有时候是要变调，要 转调、okay? 前面是欢乐的敬拜，忽然之间第七节，若你们今天听见他的话，就不要刚硬你们的心。表面上看起来诗篇九十五篇后半的思想跟前一半的思想似乎是很不协调的，但其实二者是互补的。其实有些自由派的神学家甚至认为这篇诗篇前面后面是不同的作者写的，因为实在看起来很不协调，前面是这么欢乐的在那边敬拜赞美，但是忽然之间转向严厉的警告，但其实这两部分是互补的，说明什么是真正的敬拜，说明什么是真正的敬拜。如果以色列的敬拜不单是身体俯伏，他们的思想跟意志也俯伏在耶和华面前降服于他，如果是这样，那么他们就预备好来听神的话，他们就预备好听神的话。就好像我们每一次主日崇拜，我们前面唱诗歌，我们赞美神，但是如果我们这些诗歌和赞美不是只是口里面唱，我们如果从心里面也真正降杯，我们真正俯伏降服于神，那么我们就预备好听神的话。接下来我们听见牧者给我们传讲神的话语，因此这两部分是互补的，说明什么是真正的敬拜。因此诗人说，今天我们和合本把今天搬到后面了，诗人是说今天，他前面呼召百姓来敬拜，但是这个第七节他思想以色列国在整个历史当中对耶和华的不忠和不顺服。因为呼召敬拜我们刚刚说了，不仅是身体俯伏，乃是思想跟意志也俯伏降服于神。但是诗人想到在以色列的历史，他们整个历史就是一个悖逆的历史，他们整个历史对耶和华的不忠跟不顺服，他们全然的对耶和华全然的不顺服，就使耶和华和他百姓之间的关系被损毁。因此当诗人写诗篇九十五篇，很多学者认为这是被掳之后的一篇诗篇，当他写这篇诗篇的时候是一个新的纪元，一个新的纪元就要求一个不同的回应。所以今天表明仍然是恩典的时刻，表明也是关键的时刻。今天仍然是恩典的时刻，但同时这也是关键的时刻。今天就让我们想起经常出现在生命记的强调，在生命记里面摩西经常说今天你们听见他的话。摩西强调听见神话语的时刻，也就是必须引起一个回应的时刻，听见神话语的时刻也是一个必须引起回应的时刻。我们不是坐在这里 欣赏一篇演讲，在这里神的话被宣讲，我们听见神话语的时刻，也是我们必须引起一个回应的时刻。所以现在就必须做出顺服的回应，现在听见的时候，我们就必须做出顺服的回应。这是生命记里面我们经常看见摩西他提出的一个强调。那么我们就只是举一个例子，譬如说在生命记第30章，摩西说，看哪，今天我把生与死祸与福陈明在你们面前，吩咐你们爱耶和华你们的神，遵行他的道，谨守他的诫命律例典章，使你可以存活，人数增多，耶和华你神就必在你所要进去得为业的地上赐福于你。倘若你心里偏离不肯听从，却被勾引去敬拜侍奉别的神，我今天明明告诉你们，你们必要灭亡，在你们过约旦河进去得为业的地上，你们的日子必不长久。我今天呼天唤地向你们做见证，我把生死祸福陈明在你们面前，所以你们要拣选生命，使你们和你们的后裔都得存活，并且爱耶和华你的神，听从他的话，专靠他，因为他是你的性命，你们日子长久也在乎他。所以今天是仍然是恩典的时刻，今天也是一个关键的时刻。当我们听神的话，就必须做出一个回应，而圣经呼召我们，我们要做出一个顺服的回应。接下来诗人说，今天如果你们听见他的声音，或者我们和合本把它翻成唯愿你们听见他的声音，唯愿你们听见他的声音变成是一个恳求，一个恳请这些百姓听神的声音，或者是一个劝勉。今天如果你们听见神的声音，听见神的声音不仅仅是耳朵听见，同时包括留意神所说的是什么，明白神所说的，并且顺服他。这就是在希伯来文旧约的听这个字，以及在新约耶稣每一次用比喻来教训人，他就说凡有耳的就应当听。在启示录基督写给七个教会的信，每一个教会信的最后结束，凡有耳的就应当听。无论旧约无论新约，听这个字是包含顺服的意义在内，不是只是耳朵听见，留意神所说的是什么，明白神所说的，并且顺服他。当神向人说话的时候，听神的声音就引起做出回应。听神声音的人，听见的人就必须做出回应，这个回应是或者顺服或者不顺服，没有第三个立场。圣经永远只有两个立场，你不是在这边，你就是在那边。如果我们听见神的话，我们不做出顺服的回应，但是我们可以说我也还没有做不顺服的回应，但是其实你不做顺服的回应，你就已经做了不顺服的回应。所以除非你顺服，不然你就是属于不顺服。你不可能说我还在考虑，我不知道我要不要顺服。所以今天就是一个关键的时刻，听见神的话就引起做出回应，而我们可以做顺服的回应，也可以做不顺服的回应。但是从接下来诗人的劝勉很清楚显明，他要人做出顺服的回应，而不是要人做出不顺服的回应。所以如果你们听见神的声音，诗人说不可以刚硬你们的心。什么叫刚硬 一个人的心呢？刚硬一个人的心是指使自己顽固或者刚愎，也就是说让我们里面非常的顽固，非常的刚愎。这个顽固跟刚愎使他拒绝相信真理，拒绝遵行神的旨意。今天实在有时候看到有些基督徒对神的话真的就是刚硬，没有存着顺服，甚至还要挑战神的话，怀疑神的话的权威。所以刚硬的心，刚硬的心，刚硬自己的心是使自己顽固，以至于拒绝相信真理，拒绝遵行神的旨意。换言之，刚硬自己的心，刚硬一个人的心，就是硬着景象坚持他的顽固，硬着景象坚持他的顽固。你可以想那个脖子撑的，然后呢怎么样都不，我就想到四荣最近脖子受伤，他常常就这样，不能左转也不能右转，不能看左不能看右。硬着景象当然不是这样，但硬着景象确实就是坚持自己的顽固，而且呢坚持自己对神的藐视，拒绝神，不信神。所以作者诗篇95篇的作者说，你们听见神的话，你们不要刚硬自己的心。然后他举出一个例子，他说好像在米利巴，好像在旷野的玛撒的日子一样。如果你很熟悉圣经，你知道这是指向出埃及记第17章，以色列离开埃及，他们在旷野这个往巴勒斯坦应许之地去，神带领他们走一条路，不是最短的路，所以后来法老后悔了，来追赶他们，他们在红海边上走投无路，前面是海，后面是追兵。OK， 当然神叫红海的水分开，使他们走干地过红海，然后叫红海的水复合，让法老的军兵战车全部淹没在海水人里面。但是他们就在旷野，是走一条绕道的路往迦南地去，他们所到的第一个地方，他们就开始因为没有水喝，他们就发出抱怨。所以第17章告诉我们说，他们到了寻的旷野，在利非定安营，在那里他们没有水喝，他们就跟摩西争闹，要求摩西给他们水喝。摩西对他们说，你们为什么跟我争闹，你们为什么试探耶和华？然后这些百姓继续的发怨言，对摩西抱怨说，你为什么把我们从埃及带出来，让我们和我们的儿女都渴死呢？摩西就呼求耶和华，他说，这个百姓几乎要用石头把我打死。于是耶和华吩咐摩西拿着杖去在河烈的磐石那里，用杖击打磐石，就有水流出来。但是这个事件，摩西就给这个地方取名叫玛撒，玛撒就是试探的意思，又给这个地方取名叫米利巴，米利巴就是争闹的意思。因为以色列人争闹，又因为他们试探耶和华，说耶和华是不是在我们中间，他们没有水喝，他们抱怨，然后他们甚至怀疑耶和华的全能，耶和华是不是在我们中间，为什么让我们没有水喝，我们跟我们的儿女都要渴死在这个旷野呢？所以这个地方被命名为玛撒，就是试探神的意思，但是又被命名叫米利巴，就是争闹的意思。但是米利巴这个名字在40年之后，在另外一个地方也被命名为米利巴。 以色列人在旷野漂流40年之后，他们到了边界，迦南地的边界，在迦底斯，在迦底斯别这个巴尼尔的地方，又因为没有水喝，百姓就攻击摩西和亚伦，跟摩西向摩西和亚伦争闹，这是记载在民数记的第20章。他们又是发怨言，说向摩西争闹，说我们的弟兄曾死在耶和华面前，我们恨不得与他们同死，你们为什么把耶和华的会众领到这旷野，使我们和牲畜都死在这里呢？你们为什么逼着我们出埃及，领我们到这个坏地方呢？这个地方不好撒种，也没有无花果树、葡萄树、石榴树，又没有水喝。他们再次跟摩西争闹，发出他们的抱怨，跟攻击摩西和亚伦，甚至这一次摩西自己也被惹动，就发怒，神吩咐他带百姓到磐石那里，吩咐磐石 speak to the rock， 吩咐磐石出水，但是摩西被百姓激怒了，他拿起杖击打磐石，摩西跟亚伦这个罪使他们两个人也不得进入迦南地，所以这个地方也被命名为米利巴，是因为以色列人向耶和华争闹。所以换句话说，米利巴和玛撒在以色列旷野漂流的40年间，在开始的时候，我们刚刚说出埃及记17章，那是他们过完红海，渡过红海来到利非定，在旷野漂流的开始，以及最后他们已经到了边界，要结束在旷野的漂流，所以在旷野漂流的开始跟结束都被命名是米利巴，开始的时候甚至加上玛撒，是为了要表明以色列人他们这样的行为在整个旷野漂流的时期是不断在重复，是不断在重复。所以如果你读民数记，你就可以看见在旷野漂流的时期，他们是不断在重复这样的行为。所以米利巴跟玛撒这两个地名就象征整个向神不忠的在旷野那一带的以色列民，因此耶和华就宣告对他们的审判。所以第9节到11节我们看到转为耶和华自己说话，耶和华说那在那里，我们和合本翻成那时，在原文是在那里，所以就是这两个地方，在那里你们的祖宗试探和考验我，虽然他们曾经看见我的罪作为。所以这和合本的翻译让我们不是能够太了解，我们直接从原文翻译，在那里你们的祖宗试探和考验我，神定他们的罪，然后神说虽然，不是并且，虽然他们曾经看见我的作为，说明为什么他们试探跟考验神，虽然他们曾经看见我的作为。所以我们刚刚已经说在那里就表明米利巴跟玛撒象征整个旷野那一带不信的以色列民，出埃及的那一代以色列民，第一代的以色列民，神说他们曾经看见我的作为，这些第一代出埃及的以色列百姓亲眼见证神在埃及所行的大能的工作，在出埃及记神降了十灾，最后一灾就是逾越节，击杀埃及所有投生的儿子跟牲畜，所以他们看见神在埃及大能的工作，神所降的十灾，他们也见证神把洪水的水分开，使他们走干地过红海， 又使红海的水复合，把法老的全军淹没，连一个也不剩下，并且也见证在旷野的时期神所行的神迹，来供应他们食物和饮水，玛纳以及磐石出水。对于神如此恩惠的眷顾他们的明证，以色列百姓的回应是抱怨、争吵、挑战神的权能。今天我们很多基督徒也是在这样的罪里面，对于神如此恩惠的供应的明证，我们怎么回应？以色列人用抱怨、争吵、挑战神的全能来回应，虽然他们曾经看见耶和华的作为，可是他们在那里整个旷野的一带不断的试探和考验耶和华，所以耶和华宣判在旷野那一带的罪是试探神，试探神是出于对神的不信，而挑战神的全能，要求神以人所定的方式来证明神自己。我们有我们自己想要的，我们不信靠神更美好的旨意和计划，我们也不信靠神的应许，因此试探神是出于对神的不信，出于对神的不信挑战神的全能，要求神按人所定的方式来证明他自己，来证明神的信实和能力。但是神所要求的合宜的态度是对神的信靠和顺服，神的绝对全能是不可以随意玩弄或试验的，神是轻慢不得的，他的绝对全能我们不可以随意玩弄，不可以随意试验，我们必须存着敬畏和信靠顺服的心。所以当我们试探神的时候，我们是以自我的私欲为中心，所以雅各书，新约雅各书说神不试探人，人被试探是被自己里面的私欲试探，私欲既然怀了胎就生出罪来，罪既然做出行为就产生死亡的结果。所以神宣判在旷野的那一代，他们不断的试探神考验神，因此神说我厌恶40年之久，我厌恶那个世代，说神说他们是心走失迷的，我们这里和本翻成心里迷糊，原文是 their heart go astray， 他们的心走失迷，他们是心走失迷的百姓，然后呢他们不认识我的道路，不是不晓得我的作为， they do not know my way， 他们不认识我的道路。所以40年之久，神说我厌恶那个世代，说他们的心走失迷，他们是心走失迷的百姓，他们不认识我的道路。在旷野的那一代，他们经历了40年之久，神继续不断的眷顾他们，但是他们从一开始，从米利巴，从在米利巴跟玛撒，他们从一开始就显露出大胆的反抗和挑战，并且始终如一的背道，所以神说他们是心走失迷的百姓。心是指我们里面内在的人，我们的 inner being， 是一个人内在生活的中心，这是圣经里面的心。我们中国人是把心就是表达情感，我心里很难过，我心里很忧伤。犹太人表达情感是肠子 ，OK， 他们的心是表达一个人内在的我，也就是一个人内在生活的中心，包括思想、情感、意志，但是特别是意志，特别是动机、抉择和用意这方面，心是动机、抉择和用意的核心。因此神说他们的心走失迷，他们是 心走失迷的百姓，他们的心走失迷乃是描述他们继续不断的在思想、在态度、在信念、在动机和抉择各方面转离神。他们的心走失迷是指他们继续不断的在思想、态度、信念、动机和抉择各方面转离神，这就导致他们继续不断的不信和不顺服神。因此，这表明他们不是偶然一次走失迷，不是因为偶然一次走失迷，神就向他们发怒。他们乃是持续的走失迷，持续的在思想态度，特别是动机跟抉择转离神，继续不断不信神，不顺服神。他们持续的走歪路，持续的不认识耶和华的道路，所以这里说他们不认识我的道路。但是他们不认识耶和华道路，其实真正意思是说他们不喜爱耶和华的道路，他们不愿意走神的道路。认识不是知识性而已，认识是一个关系。我们一再说了，认识神并他所差来的耶稣基督，这就是永生。永生是我们跟神能够建立一个个人的生命的关系。所以他们不认识神的道路，其实强调他们不喜爱神的道路，他们也不愿意走神的道路。他们完全不明白神向他们所显出的是何等的恩慈，而他们向神所显出的是何等的悖逆。所以神厌弃厌恶那一世代的人，厌恶在旷野那一代的人。所以这个神对他们的定罪，也是他们在旷野这一代的不信。在哥林多前书第十章，使徒保罗说是我们的见解，我们要以此为见解。所以在哥林多前书第十章第五节，但他们中间多半是神不喜欢的人，所以在旷野倒闭。这些事都是我们的见解，叫我们不要贪恋恶事，像他们贪恋，也不要拜偶像，像他们有人拜的。我们也不要行奸淫，像他们有人行的。一天就倒闭了23000人，也不要试探主，像他们有人试探的，就被蛇所灭。你们也不要发怨言，像他们有发怨言的，就被灭命的所灭。他们遭遇这些事，都要作为见戒，并且写在经上，正是警戒我们这些末世的人。如今已经是末世了，我们是属于这个末世的这个世代，所以这些以色列人的经历作为我们的见戒，叫我们不要犯同样的罪。以至于神最后说，所以我在怒中，神在愤怒中启示说，他们断不可进入我的安息。由于旷野的那一代持续的不信和不顺服神，不愿意走神的道路，持续的不信不顺服神，不愿意走神的道路，所以神的愤怒向他们发出。那我们已经说过了，神的愤怒不是像我们人的愤怒，我们人的愤怒很多时候有时候是一种情绪，或者很多时候是出于我们被冒犯，或者说是出于我们自我中心的这个自我中心的意见，或者是我们自我中心的私欲，我们被反对等等之类的，这是我们人的愤怒。神的愤怒是基于神的圣洁，神是圣洁的，他的圣洁跟罪是互不相容的，所以神的公义一定要对罪做出毁灭性的反应，也就是给予罪当得的报应。这是神的愤怒。神的愤怒乃是建立在神是圣洁的这个基础上，因为神是圣洁的，神跟罪是互不相容的。为什么？神是圣洁的基本的概念，神是被分别出来的一位，唯有他是创造者，独尊独荣， 独有绝对全能。但是罪是什么？罪就是我们人要扮演神，我们自己要取代神。所以神的圣洁跟罪是绝对互不相容的。罪是我们背逆神，我们想要扮演神，我们要做神。因此神的圣洁跟罪是互不相容的。神的公义一定要对罪做出毁灭性的反应，给予罪罪当得的刑罚。以色列百姓旷野的那一代持续的不信跟不顺服神，但是我们已经讲了，这个持续的不信跟不顺服神是他们的思想态度，特别是他们的抉择，他们的动机继续不断的转离神。那么听谁的？听自己的。所以他们抱怨，他们没有的吃，他们没有水喝，他们不信靠神。所以呢，神的愤怒就向他们发出。但是这里加上神在愤怒中起誓，也就是发誓。在圣经中所有的起誓，所有的发誓或许愿都是为了鼓励说实话。所以申命记摩西甚至劝以色列人要指着耶和华的名起誓。所以起誓本身是鼓励说实话，或者使所说的实话更加的神圣庄重和确定。借着启示让所说的实话更加的神圣庄重和确定。但是这里神启示，神为什么要启示？神的启示并不是因为神像我们人一样有时候会说谎，所以他要以启示来增加他的话语的可信度。圣经说神是无谎言的神，神是无谎言的神，所以他不需要启示，不像我们人，我们会说谎，借着启示来说诚实话，或者增加我们所说的话的可靠性。神不是因为像我们人一样会说谎，所以他必须启示。神的启示是因为人的不信，神的启示是因为人的不信，以至于神如此屈尊降格的到人的层面来启示。神的启示是因为人的不信，人不信神，不信靠他的应许，不信靠他的全能，以至于使神如此屈尊降格的到我们人的层面来启示，为要帮助人相信神所说的话是绝对可靠的。为要帮助人相信神所说的话是绝对可靠的。所以这里神在愤怒中启示说，他们断不得进入我的安息。在这里诗篇95篇神的安息是指神应许赐给亚伯拉罕跟他后裔的迦南地。因此出埃及的第一代在旷野的那一代，他们全部倒闭在旷野，不能进入应许之地，包括摩西和亚伦在内。所以我们看到诗篇95篇呼召邀请神的百姓来敬拜，但是也说明真正敬拜所具有的意义。神的百姓的敬拜是对于神的拯救所做出的大能的拯救行动做出赞美和感谢的回应。那我们已经说了，这个赞美是存着大喜乐，是响亮的、高声的，是打开喉咙欢乐的，在神面前歌唱，而且用各样的可以利用的方法来表达对神的爱和忠诚。神配得这样的赞美，因为他是宇宙的创造者，他也是宇宙的大君王，唯独他是神，唯独他是君王，统治他一切的受造之物。但是耶和华也是跟以色列人立约的神，他拣选他们，救赎他们，把他们从为奴之地拯救出来，跟他们立约，让他们成为神立约的百姓，神做他们的神， 所以这个国家就诞生了。耶和华是他们立约的神，也是他们的牧者，所以他们应当来敬拜耶和华，他们要敬拜，要俯伏，要在耶和华面前跪下。这样公开的敬拜乃是来承认耶和华的地位，也来接受我们他们自己的地位。然而身体的俯伏只是一个姿态，真正重要的是里面的俯伏和降服，顺服神。这样的敬拜才是真正的敬拜，所以唯有如此，他们才预备，他们才能够被预备好听神的声音。每逢人听见神说话，就必须做出回应。所以如果他们的心已经是真正的降服，那么他们听神说话，听见神的话，就可以做出顺服的回应。所以敬拜神必须从诚恳真挚跟顺服的心发出，而从这样子降服跟顺服的心发出的敬拜，所发出的赞美的话，才能够被神所悦纳。所以我们看到在希伯来书第三章到第四章，希伯来书的作者引用诗篇95篇第7节到11节来向希伯来书的读者发出劝诫跟警告。希伯来书的作者他引用了诗篇95篇，然后他是用犹太人拉比的释经法来把诗篇95篇应用在他的读者身上。他说要小心弟兄们，免得你们中间任何人存着邪恶不信的心，以致离弃了永活的神。所以在旷野那一代就是存着邪恶不信的心，离弃了永活的神。因此他警告你们要小心，免得存着不信邪恶的心离弃永活的神。然后他就提出一个正面的劝勉，他说但是你们要天天彼此劝诫，只要是仍然有被称为今日的时候存在。我们和合本的翻译是把它翻成总要趁着还有今日，总要趁着还有今日天天彼此相劝。其实直接翻译他是先给他们正面劝勉，你们要天天每一天要彼此劝诫，然后他说只要仍然有被称为今日的时候存在，只要仍然有被称为今日的时候存在。换句话说，今日我们已经说了是一个恩典的时刻，也是一个关键的时刻。希伯来书作者使用诗篇95篇的今日，但是这个今日不再是诗篇95篇的读者那时候的今日，这个今日是现在希伯来书读者他们的今日。圣灵继续借着圣经来向他们说话，神的声音继续不断日复一日的对他们说话，所以他们要在听见神的圣灵借着圣经对他们说话的时候，就要做出他们顺服的回应。因此他说只要是仍然有被称为今日的时候存在，只要是仍然有被称为今日的时候存在，就表明这个今日虽然是一个恩典的时刻，但是这个今日也不是会存到永远的。只要仍然有被称为今日的时候存在，这个机会不会存到永远的。这个时间的框架不是这个今日不是没有限制的，不是我们可以等明天再做决定，不是我们可以在任何时候我们想做回应才做回应。今日只要仍然有被称为今日的时候，所以我们要抓住这个今日，因为今日不是 会存到永远的。所以要在今日还存在的时候，你们要天天彼此相劝。他说免得你们中间任何人被罪的迷惑所刚硬，所以我们看到这里刚硬，免得你们中间被罪的迷惑所刚硬。所以希伯来书的作者他指出他的读者自己并不是没有责任的，他们有责任要天天彼此相劝，他们有责任每一个人自己要小心自己要警醒，但是他们也有责任要劝勉他的弟兄姐妹。换句话说，我们今天每一个人，我们有责任对要负向神负我们自己的责任，但是我们也有一个责任要劝勉我们的弟兄姊妹。方玉弟兄最近分享他灵修的时候神给对他说的话，我真的是 为他感恩。因为查经班我曾经指出我们预查必须要委身，这是我们必须在教导神话语应有的态度，但是他自己心里有挣扎，不知道他是不是应该要去，因为我说请他去跟其他的弟兄姊妹来劝勉。但是他灵修读到以西结书，以西结神对以西结书说，我设立你做守望的人，如果有人作恶你劝诫他，这个人从他的恶转离，你就救了他。但是如果他作恶你劝诫他，他不转离，那么他要死在自己的罪中，你也尽了你守望者的责任。但是如果你不劝诫他，他死在他的罪中，神也要向以西结追讨守望者的责任。所以我们不是做个人基督徒，我们在教会里面我们也有彼此的责任。我们如果是不断的自我省察和不断的彼此劝诫，那么就可以帮助我们不至于落入罪的迷惑而刚硬我们的心。因为罪是很诡谲的，罪是很诡谲的，它会欺哄或迷惑我们的思想，它会欺哄或迷惑我们的思想而刚硬我们的心。唯有允许一群可靠的弟兄姊妹不断地帮助我们来查验我们的动机跟欲望，并且以神话语的教导来查验我们全体的动机跟欲望，才可以保护我们免于罪的迷惑。所以当我们独自一个人没有别人来向我们负责任的时候，我们就会受试探去走一条歪路，去走一条容易走的路，而不是走一条正确的路。我们必须彼此谦卑的彼此劝诫说，今日要听神的声音，这样我们就不会被罪迷惑而刚硬，而使我们明天的悔改跟信心加倍的困难。一旦我们被罪刚硬，明天我们要悔改，我们要坚固对神的信心就会加倍的困难。所以在今天是最后一个主日，下个礼拜是新的一年，希望用神的话我们彼此劝勉，也展望新的一年，希望我们可以更加的在我们对神的信心上，在悔改上不断的成长。今天是我们圣餐主日，也是一个很好的机会，对过去的一年我们来回顾神在我们身上的恩典，但是也来省察我们在神面前我们的悖逆、不信和不顺服。我们请服侍的弟兄姊妹到前面来。